第九章，论战与道德。知识分子搞学问，除了闭门造车之外，与人讨论问题也常常是免不了的。在讨论时，应该取何种的态度，是个蛮有意义的问题。在这方面，我有些见闻，虽然还不够广博，但已足够有趣。先父是位逻辑学家，在50年代曾参加过逻辑问题大讨论，所以我虽然对逻辑所知不多，也把当年的论文集找出来细读了一番。对于当年的论争对方谁对谁错，我没有意见，但是对论战的态度却很有看法。众所周知，逻辑是一门严谨的科学，只要能争出个对错即可，可实际情况却不是那样。论战的双方都在努力证明对方是资产阶级，持有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。相形之下，自己是无产阶级，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。在我看来，逻辑问题是对错真伪的问题。扯上这么多，实属冗余。而且在50年代，被判定为一名资产阶级分子之后，一个人的生活肯定不是很愉快的。此种论战的方式有恫吓、威胁之意。一般认为50年代的逻辑大讨论还算是一次比较平和的讨论。论战各方都没有因为论点前往北大荒，这是必须肯定的。但要说大家表现了多少君子风度，恐怕就说不上了。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，大多要从平等的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，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，而是争谁好谁坏。一旦争出结果，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，另一方是坏蛋就昭然若揭。好人方对坏蛋方当然还有些话要说，不但要批判，还要揭发。根据文献，反右斗争后期主要是讲究右派分子在旧社会的作为，女右派结交男朋友的方式，男右派偷窥女浴室的问题。当然这个阶段发生的事已经不属讨论的范畴，但还属论战的延续。再以后就是组织处理等等，更不复讨论的范围，但是它和讨论有异常显著的因果关系。文化革命里，我是个小孩子，我住的地方有两派，他们中间的争论不管有没有意义，毕竟是一种争论。我记得有一阵子，两派在广播上都朗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，将革命进行到底。倘若你以为双方都在表示自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，那就错了。大家感兴趣的只是该文中毛主席痛斥反动派是毒蛇的一段，化成美女的蛇和露出毒牙的蛇。他们虽然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，但还没有冻僵呢。朗诵这段文章当然是希望对方领会自己是条毒蛇这一事实，并且感到不寒而栗。据我所见，这个希望落空了。后来双方都朗诵了另一篇光辉著作，敦促杜预明等投降书。这显然是把对方看成了反动派，准备接受他们投降。但是双方又没有这种自觉性，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刀兵相见，打了起来。这以后的事虽然有趣，但已出了本文的范围。文化革命里的两派之争，有一个阶段虽然不属论战，但已非常有趣，那就是两派都想证明对方成分不纯，或者道德败坏，要么发现对方庇护了大叛徒走资派，要么逮住他们干了有亏德行的事。在后一个方面，只要有某派的一对青年男女 待在一个屋子里，对立面必派出一支精悍队伍埋伏在外面。觉得里面火候差不多了，就踹门进去。我住的地方知识分子成队，而这些事又都是知识分子所为。从表面上看，双方都是斯文人，其实凶蛮得很。这时我感到，仅用言辞来证明自己比对方德行优越，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。因此有的时候，人们的确很难抑制自己的行动欲望。现在，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，讨论问题的正当方式是把对方说成反动派、毒蛇，并且设法去捉他们的奸。假如有关谁好谁坏的争论，假如不是因外力而终止，我会得到这样的结果：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好的，对方是坏的，而对方持有相反的看法，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，恶意到了一定程度，就会赤诸行动。假设你有权力，就给对方组织处理；有武力，就让对方头破血流；什么都没有的，也会动下检举。一般来说，真理是越辩越明，但以这种方式争论，总是越辩越不明。你在哪个领域争论，哪个领域就遭到损害。争论的结果既然是有好人有坏人，那么好人该有好报，坏人该有坏的下场，当然是不言自明。苏联曾在遗传学方面展开了这样的争论，给生物学和生物学家带来了很大的危害。我国在文化领域里有过好多次这样的论争，得到了什么结果也很容易看出来。现在我已是个中年人，我们社会里新的轰轰烈烈的文化事件也很少发生了，但我发现人们在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，还是要争谁好谁坏。很难听的话是不说了，但是骂人也可以不带脏字。现在最大规模的文化事件就是上演了一部新的电视剧或是电影，到底该为此表示悲哀还是为之庆幸，我还拿不准。但是围绕着这种文化事件发生的争论之中，还有让人吃一惊的言论。举例来说，前不久上演了一部电视剧《唐明皇》，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，剧组的成员和一部分记者就开了个讨论会，会议纪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。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讨论了反对唐剧者的民族精神、国学修为、道德水准诸方面，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。唯一令人庆幸的是，还没有讨论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。从此之后，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，我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突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。因为学习成绩好，我妈一直以为我很聪明，去看电影，尤其是国产电影，也有类似的危险。这种危险表现在两方面：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，你就不够好；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，你就成了坏蛋。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，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坏，但有些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。如此说来，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。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种风险？我现在既不看国产电影，也不看国产电视剧，而且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，比方说贾平凹先生的《废都》，我就坚决不看，生怕看了以后会喜欢。 虽然我在性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，但我深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老婆那样了解我。事实上，我只要关心文化领域的事，就可能介入了论战的某一方，自身也不得清白。这种事最好还是避免。假如人人都像我这样，我国的文化事业前景堪虞。不过我也管不了这么多，不管影视也好，文学也罢，倘若属于艺术的范畴，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欣赏，这不记落个欣赏水平低的评价。一扯到道德问题，就让人裹足不前了。这种怯懦并不是因为我们不重视道德问题，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很重视道德问题。假如我干了不道德的事，我乐于受到指责，并且负起责任。但这种不道德绝不能是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个电影。假如我不看电影，不看小说，还可以关心一下战线学问，读点伦理文章，学术论文。文科的文章往往要说，作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南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，为了什么什么等等。一篇文章我往往只敢看到这里，因为我害怕看完之后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，就要冒犯对马列主义的威胁。诚然，我可以努力证明作者口称赞同马列主义，实质上在反对马列，但我又于心不忍。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这么大的仇恨。其实不光是理论文章，就是电视剧小说作者也会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。然而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，最后把自己也神圣化，这样一来，他就像天兄下凡时的杨秀清。我对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，直到去年秋天，在北方一个小城里遇到了一批耍猴的人。他们也用杨秀清的口吻说，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，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，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。我听了以后几乎要气死。猴戏我当然没看，我怕看到猴子翻跟头，我不喜欢，就背上了反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罪名。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这些顺嘴就神圣自己的人管一管。电影、电视、小说、理论文章都可以抢我喜欢了，我最讨厌的动物就是猴子，尤其是见不得他做鬼脸。现在有很多人下了海，不再从事文化事业，不管在商界、产业界还是科技界，人们以聪明才智、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。唯独在文化界，赌的是人品、爱国心、羞耻心。照我看来，这有点像赌命，甚至比赌命还要严重。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何奖品啊？只是一点小小的文明。所以不要怪文人下海。假设文化领域里的一切争论，道德之争、神圣之争，那么争论的结果就该是出人命。重大的争论就该有重大的结果，但这实在令人伤心。假若重大的争论没有重大的结果，那就更让人伤心。一些人不道德，没廉耻，还那么正常的活着，正如孟子所说，无耻之耻，无耻矣。我实在不敢相信，文化界还有这么多二皮脸之人。除了这两种结果，还有第三种结果，那就是大家几尺白脸的争论道德、廉耻，争论完了就忘了。这就是说，从起头上就没有把廉耻当廉耻，道德当道德。像这样的道德标准，绝不是像 我这样的人能接受的。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。我们热爱艺术，热爱科学，认为他们是崇高的事业。但是，不希望这些领域里的事儿，同我为人处事的态度，我对别人的责任，我的爱憎感情发生关系。更不愿因此触犯社会的禁忌。这是因为这两个方面不在一个领域里，而且后一个领域比前者要严重。打个比方，我像本世纪初年的一个抓瓜土著人，此种人生来勇敢，不畏惧战争，但是更注重清洁。换言之，生死和清洁两个领域里，他们更看重后者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猛冲，却不敢朝着秽物冲杀。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，就把屎橛子劈面抛去，使他们望风而逃。当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，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、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。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，不能使我惊惧，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我胆寒。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的文化领域是一个屎橛纷飞的场所，臭气熏天，绝不是的。我只是说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。所以假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到安全的距离之外，然后再好言相劝，算了吧，何必呢？